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美国一个跨党派的联邦参议员代表团下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希望能够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商业环境等议题。这个跨党派的代表团由民主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爱达荷州的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克拉柏共同率领。舒默的办公室上个月说，他计划是展开对中国、南韩和日本的亚洲之行。彭博通讯社引述了是了解此行程的人士说，在与中方会谈期间，参议员将会提出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在中国做生意遇到的限制。美光目前正是接受中国政府网络安全部门的调查。世界贸易组织有待解决的贸易争端是堆积如山，特定贸易关注的事项在过去一年当中急速上升，显示各国对贸易规则的日益漠视。世贸组织被认为急需改革应对，但是成员国对改革的方向并无共识。一方认为重点在于恢复争端解决机制功能，一方面强调改革必须要先处理非市场经济体的行为，尤其在中国，认为这些行为扭曲了竞争。路透社通报说，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僵局是世贸组织最显而易见的危机。自从2019年以来，世贸的上诉机构因为法官缺席而持续停摆，目前至少有29件悬而未决的争端案件，提交争端申诉的国家包括中国、多明尼加、印度、印尼、摩洛哥、巴基斯坦、南韩和美国等。近期国际贸易争端频仍，例如中国政府今年8月因为不满日本排放核处理水入海而全面禁止日本产的水产品输入，并且向世贸通报了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的措施。日本对此禁令提出反驳，并且说将在世贸相关的委员会解释他们的立场，敦促中国立即撤销这项措施。世贸副总干事沃尔夫上个月在世贸组织的一场会议当中，敦促各国从2024年起推迟提出新的上诉，不要再假装上诉。世贸组织仲警告说，大流行病、乌克兰战争和通胀导致的多重危机正在削弱大家对全球化的信心，而世贸的成员越来越无视全球贸易规则。世贸组织市警说，如果不加以控制，片面措施的激增将会使到全球经济四分五裂，全球收入将会是减少 5%。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马尼拉、英国、加拿大、日本和美国的军队星期一在菲律宾水域开始了为期两星期的联合海军演习，以展示武力。这次军演有超过1800名的参与者。此前中国方面上个星期采取行动，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亚洲最具争议的海域，即是北京在南中国海控制的斯卡伯勒浅滩，北京称之为黄岩岛。菲律宾海军说，今年的萨马演习在吕宋岛南部举行，演习内容包括反潜、防空、搜救等领域。菲律宾海军少将亚达西在开幕仪式上说，透过这次武力展示和他们的盟友与伙伴的积极参与，这个行动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演习。他说这个象征着他们持久的伙伴关系，以及他们的对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共同承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中将在讲话当中表示，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有权在西菲律宾海航行和行动，不受胁迫，不受恐吓。菲律宾海是指马尼拉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部分。五艘船只参加了菲律宾主办的演习，其中美国两艘、英国、加拿大和日本各一艘。演习将会持续到10月13号。澳大利亚、法国、印尼和新西兰的海军亦都派出观察员和专家参与其中。在中国被判终身监禁的维吾尔族著名学者热拉伊达吾提的女儿发出呼吁，希望得到全世界学者的支持。他说中国当局对他母亲是毫不留情。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上个月表示，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判处达吾提无期徒刑，但中国政府一直对此案保持沉默。 但吴提是著名学者，曾经写过大量关于维吾尔民族的文章，是中国政府在新疆广泛镇压的100多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但吴提的女儿亚克达普拉提现居美国，她对法新社记者表示，她希望她母亲在世界各地大学的学术界的同仁能够帮助向中国政府施压。她说她希望他们不要保持沉默。普拉提在电话采访当中表示，他希望全世界和人道主义组织永远不要忘记维吾尔人，他们仍然在这里受苦。22名跨海偷渡南韩的中国人10月3号被南韩警方拘捕，正被调查。其中21人3号凌晨在南韩西部港边非法停泊的时候被捕，另外有一个人提前是脱身，稍晚在京畿道鞍山市熟人的家中被捉拿归案。据韩联社报道，这群偷渡客都是中国国籍约40多岁的男性，偷渡船从中国出发，具体的起航地点和偷渡经过有待调查。报道说，10月3号凌晨1点53分，一艘可疑的船只驶向南韩保宁海域，被南韩军方掌握行踪，并且向海巡通报。这艘船在南韩中清南道保宁市新黑洞大川港附近非法停泊，船上人员企图登陆潜逃，海巡将他们逮捕。当时偷渡客当中有一个人在过程当中是成功是逃脱登陆入境，南韩警方追踪他是逃逸的路线，最后在当日上午的8点47分在鞍山市潭园区一处住宅实施拘捕，并且移交保宁海警。一行22人以违反出入境管理法的嫌疑犯是接受立案调查。新西兰将于10月14号举行大选，在本星期一开始提前投票。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和他所属的自由派的工党在民意调查当中一直落后于保守派的反对党国家党和他的候选人卢克森。不过卢克森积极寻求中国协助投资，亦都持续引发讨论。希普金斯因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播出汉学家林培瑞评论中国留学生喺海外求学嘅障碍。我哋会报道分析一带一路踏入10周年，究竟东南亚系大幅受益啊，点话反招不良后果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和马绍尔群岛安全协议遇到障碍，批评人士警告中国将会乘虚而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在刚过去的星期和太平洋岛国达成了安全协议，这个被视为美国抗衡中国扩张势力的计划的重要部队。但是在3年的谈判之后，其中一个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仍然未有和华盛顿达成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卡斯通的报道。
美国谈判团队的一位成员指责美国国务院的法律团队要为延误负责。这位成员说，阻碍涉及美国因为约60年前在马绍尔群岛进行核试验而提供的补偿金。 国务院的法律团队反对协议对这项的资金的描述方式。这项协议被称为自由联系契约，给予华盛顿在密克罗尼西亚、帕留和马绍尔群岛周边的太平洋大片海域的独家准入。协议的资金在9月30日是完结。谈判团队成员霍华德希尔斯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你要说这个是使命失败。希尔斯与总统特使尹宇尚是大使一起是就这些契约进行谈判，但他在9月7日离职。与密克罗尼西亚和帕留的协议已经达成，但是与马绍尔群岛的会谈陷入停顿。卡布亚总统9月20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讲述了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要求，说美国必须认识到的是马绍尔人民要求核问题必须得到处理。卡布亚指出的是美国当年核子试验造成的环境和健康影响，1946年到1958年之间，美国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67次原子弹试验。但是希尔斯说，美国国务院不让允宇上将这笔资金正式定性为赔偿美国在马绍尔群岛核试验的资金。他说，假如不是国务院的法律立场，这件事在2020年就可能造成，也有可能在2021年或者是2022年造成。反对意见似乎与1986年一项有关核试验赔偿的协议有部分关系。那项协议说，这个赔偿是涵盖了所有与此问题有关的索赔要求。国务院在描述美国与马绍尔群岛的关系的时候说，契约以及1986年生效的和解协议第177条构成了与核试验项目有关的马绍尔群岛政府、公民和国民过去、现在与未来所有与核试验项目有关的赔偿要求的全面和解。但是希尔斯说，这种立场被证明有误，因为协议还设立了一个政治的框架，允许美国继续提供与核试验后果有关的协助。跨国会是增加了额外授权，他们过去20年为核问题又花了2亿美元。尹宇尚今年8月对美国之音说，他个人相信他们仍然有道德和政治责任，因此他们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为马绍尔群岛的资金当中的一部分可以是用于马绍尔群岛内受影响岛屿的发展、医疗保健和环境问题。今年1月，尹宇尚与马绍尔群岛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为一个信托基金是提供7亿美元，可用于该用途。美国国务院拒绝评论该部门的法律立场是否与马绍尔群岛谈判破裂的原因，亦都拒绝表示美国政府是否后来又为核试验影响而补偿过马绍尔群岛。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在没有新资金的情况下，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可使用未花费资金或者他们的契约信托基金来到满足他们的预算要求，帕留仍然有一年的资金。一些国会议员都批评那种的法律立场。众议员奥穆亚亚马塔拉德雅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国务院是牢牢地控制着这种的情形。他说，他亲眼目睹了核子试验对马绍尔人民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他的部分童年就在马绍尔群岛度过。他说，当时他父亲是政府的负责人。拉德雅根说，他记得有一次他必须送一个的男童，他是身患各种癌症，他必须将男童送到他们家，这种事情印在他脑海里面，当时他只有10多岁。上个星期，拉德雅根写信警告议员说，中国正在等着突破口的出现，以扩大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他说，还有另外一个大国在那里观望，企盼好运，希望这个协议会失败，他们就可以是立即乘虚而入。拉德雅根说，谈判人员对他说，他们争取在10月达成新协议。他说，只要最后能够达成协议，议员就准备好为协议提供资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卡斯通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的9月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10周年，东南亚是这项大型基建投资计划的重点区域。虽然中国和东盟的经贸投资金额屡创新高，但是有观察家就担心一带一路带来的债务、环保和非法犯罪的问题，亦突显出东南亚多国的法规机制仍然是未够完善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政大管理学院校长办公室行政总监梁炳群说， 目前他们承包一个一带一路项目，就是一条高铁从曼谷市北边的廊曼机场和曼谷市东边的素万拿普机场一直沿着东部，他们有东部经济走廊一直到东部罗永府的乌打抛机场，连接三个机场距离大概200多公里的高铁的工程。回顾泰国几十年来的经济的发展，在泰国政大集团工作超过20年，目前是在集团旗下的政大管理学院校长办公室担任行政总监的梁炳群有感而发地对美国之音说，泰国是在这20-30年间大量接受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对当地基础建设长期而且大规模的投资，才能够成功转型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因此当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且向泰国招手同时，曼谷政府同样乐观以待，希望亦都能够赶搭上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列车，为当地带来新的机会。而目前政大集团承揽的机场高铁计划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建设之一。时序来到2023年9月，转眼之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满10周年。这项全球规模最大的基础建设投资计划之一，已经吸引超过150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和中国是签署合作的文件，而在东南亚俨然就成为华府与北京激烈争夺影响力的主要的战场的同时，一带一路不单止在泰国亦都积极在东盟展开布局。根据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自从2013年至到2021年期间，东南亚拥有131件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建设计划，是亚太地区里面最多。另外根据台湾北美自权部统计，2023年中国对外投资前六大国家或者地区当中，除了香港之外，其他五个都是来自东南亚。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中国经济资深研究员马国南九月就对日经亚洲表示，虽然未来五年一带一路投资将会放缓，但是出于地缘政治和投资目的，东南亚仍然将会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核心部分。专门研究东南亚的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兼国际企两岸事务处国际长陈尚茂亦都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截至2021年，中国对5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投资达到203亿美元，其中10个主要受援国当中有7个是东南亚国家。显然一带一路近年来对东南亚的影响既广且深。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在一带一路这样影响这么深的情况，再加上他的范围很广的情况底下，当然是一些正面的帮助，比如说在整个的经济的贸易的投资的面向上面，他们都可以看到这几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不断上升。根据中国官媒人民网今年8月的统计，中国与东盟2022年的贸易额达到9753亿美元，年增是 11.2%，比2013年的4436亿美元高出很多，亦就是十年间扩大 1.2 倍，显现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不过虽然一带一路是令到东南亚受益，但亦都有人担心它负面的影响。梁炳群说，就好像是连接中国与老挝的中老铁路已经营运快两年，大预计将与中老铁路接轨的中泰铁路亦都是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泰国的旗舰项目，目前进度严重落后，而且即使2027年是如期通车，这中老铁路只是对老挝带来有限的潜在效益。中泰铁路未来对泰国的经济能够有多少实质的帮助仍然未知，但是它是有可能让曼谷政府增加债务的风险。
老挝跟中国的高铁对老挝带来的经济的贡献很少。
他说老挝和中国的高铁对老挝带来的经济贡献很少，你看老挝有什么可以买到中国呢？欠款还贷款带来这么多，是我们泰国都是最担心的，还不到这个债他们最害怕。中泰铁路是接起来，他们从老挝来看对中国的好处应该比泰国多，泰国人坐高铁去中国玩的机会比较少一些。另外就是中国的产品会大量进入泰国， 但泰国仲是传统的农业产品，要使用这个高铁的机率应该是比较少。中泰铁路的经济效益将有待日后检验，但谈到同样属于一带一路项目之一的中老铁路，陈尚武表示，很明显的，这条铁路基本上是中国而非老挝所需要的建设，因为在其他交通的路网还未有到位之际，中老铁路目前对老挝的帮助并不大，但它已经承担的庞大的债务令到外界极为忧心，老挝将会成为下一个深陷中国债务陷阱的苦主。陈尚武说，在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债务陷阱外交里面，老挝是最严重的。老挝欠中国大陆一个债务，大概占到它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是很可怕的。就是说你欠了这个国家你60%的一个的国民生产总值，那你要怎么还呢？那你还还不出来的时候怎么算呢？那你就变成说你可能在政治上面你就必须予取予求。除了担心债务危机，梁炳群还说，中国在海外藉由一带一路带入来的灰产，也就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产业所衍生出来的争议行为，也都令到泰国人闻之色变。梁炳群说，现在中国人给泰国的不好的形象是所谓叫中国的灰产，这几年中国搞电信诈骗、线上赌博，从缅甸、柬埔寨、菲律宾被打击，中国灰产就跑来泰国开赌场、开酒吧，还有吸毒，中国人的形象因此在泰国变得很差。近年来，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简称西港经济特区，因为成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专案，当地经济发展快速，西港街随处可见简体中文的招牌，好像是中国城那样。但是西港却是贫穷、人口拐卖和其他非法活动沦为犯罪天堂。陈尚武分析，近期引发全球关注的柬埔寨的诈骗事件，显然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并非只是带来广大商机，部分的建设计划与不法情势的高度连结，亦都令到一些国家饱受负面的冲击。
柬埔寨总理政府开放了博弈产业，西港后来呢就整个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些博弈事业进驻的所在地，衍生出来很多的治安的问题。
他说，柬埔寨总理政府开放了博弈产业，西港后来就变成是中国大陆一些博弈事业进驻的所在地，衍生出来很多治安问题，毒品泛滥，还有色情行业泛滥。柬埔寨政府刚好也藉此是停止了西港的线上博弈产业，这些投入了相当多资金投资的中国大陆的业者就将它转到了诈骗行业上面。他认为柬埔寨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其实在有关于中国交通建设在这一方面，在东南亚国家确实是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同样位于东南亚，位于印尼的民众就忧虑一带一路的相关的计划冲击环境。在印尼非政府组织任职的博伊胡塔加隆的协助的翻译之下，印尼非政府组织 YDPK 负责人代博拉对美国之音表达说，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的达瑞县居民近几年的担忧。他说，很多住在印尼达瑞矿业公司的矿场设施附近的民众都是农民，他们害怕矿业公司将对这片土地造成破坏。今年6月，几十名达瑞县的居民先对印尼政府允许达瑞矿业公司在当地采新矿的行为表示不满，因为早在达瑞矿业公司在2019年重新规划矿场设施当中的美矿坝，也就是用来处理矿石废料的大坝的地址的时候，国际专家已经示警矿场设施改址恐怕对当地带来极大灾害风险，亦都因此代博拉协助居民对印尼环境与林业部提出是控告。达瑞矿业公司其中51%的股份来自中国企业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旗下的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国有色集团官网，达瑞矿业是中国有色集团积极实践一带一路倡议、投身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计划。不过印尼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的社区法律服务机构达瑞县居民法律代表执行董事东加姆邦加比对美国之音说，事实上达瑞矿业已经在今年7月被印尼政府取消执照，暂时不被允许在当地进行任何采矿活动，意味着雅加达政府正在审视达瑞矿业对当地环境的潜在的危害，到现在仍然未看到达瑞矿业母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对此发表公开的声明。
As a company that always
say that they are sustainable, they are respect the communit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t should be like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verdict, I assume.
他說作為一家總是說他們推動永續性、尊重社區或者有其他類似講法的公司應該對判決積極回應。他認為不公開回應判決或者社區的要求，顯示中國政府並不是真正關心他們的企業對其他國家的影響。達瑞礦業引發的爭議恐怕只是冰山一角。人權觀察日前示警說，同屬一帶一路由中國華能在柬埔寨建造營運的雙河二級水力發電廠導致當地很多魚種的滅絕，衝擊當地捕魚社區生計。企業責任資源中心先前發表的中國計劃在緬甸的環境影響一文當中亦都指出，中國國有企業在緬甸承建的密松水電站可能導致斷流，會有魚類的消失和超過20,000公頃魚林被淹沒等的情形。新加坡智庫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曾經發布一份名為《讓一帶一路在東南亞實現環境永續發展》的評論報告，指出雖然評估一帶一路相關的計劃帶來的環境影響至關重要，但這些評估能否適用於在東南亞，特別在制度薄弱、治理不善的較貧窮和資源匱乏的國家並不明確。這份報告並且指出，一帶一路基礎建設發展可能對東南亞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造成衝擊，而且雖然中國的環境法規和執法正在改善，但是在中國境外運營的中國企業和中資的項目是否遵守這些改良的標準仍然有待商榷。但是即使一帶一路開發案在東南亞的環境保護問題經常引發外界的關注，但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助理教授林冠逸提醒，是不單止是中資，任何外資在東南亞的建設都可能是造成環境退化、森林砍伐等的問題，因此在放大檢視一帶一路對環境衝擊的同時，更加應該認真看待的應該是東南亞多國政府的環境法規仍然不夠周全。
Because environmental policing, regulation standards, whether it's for water or air, right, is a very local thing, right?And enforcement is also a very local thing, right?
他說因為環境監管標準無論是水質還是空氣等項目，這個與當地的規定息息相關，執法亦都是這樣，所以如果承接開發案的國家在經濟發展上未能夠進行監管，那你就不能夠將責任歸咎於其他人，無論是中資還是非中資。以上是美國之音的記者林柏宏在台北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播出美国之音邀请汉学家林培瑞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林培瑞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是《不要谈政治：中国留学生海外求学的障碍》。林培瑞的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的，下面是文章的内容。
今年九月将个仔送上大学，同他道别的时候，做父亲的一阵心酸涌上来，回到家之后隔日跟个仔讲电话，我问各方面的情况，亦都问到他对新同学的印象，他说偶然碰到两个刚刚都是从中国出来的新学生，两位在美国只有几日，英文还不行，但讲了几句就令到我个仔感到惊讶的说话，三四个美国学生在一起，大家仿仿而谈，讲到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初选的问题。中国这位新学生说不要再讲政治了，讲的时候他声音很激动的。美国同学有点莫名其妙了，什么啊？第二位中国同学就说这里是大学来的，要专心学业，不要讲政治。我个仔问我是一回什么的事，我说估计是这两位中国同学离开中国之前，政治辅导老师跟他们说讲过，你们出了国之后就是学习的，千万不要碰政治啊！两个年轻人遵从命令，机器搬地遵命。近十年来我在加州大学教过100-200位由中国出来的本科生，有些读得挺好的，但大部分面临困难，障碍有几种， 英文唔老练就系一个较大嘅障碍，环境唔熟悉，日常生活里边亦都有啲小障碍。但仲有一个相当重要嘅障碍隐藏咗喺呢啲学生嘅教育背景里边，因为我嘅课堂几乎都系同中国嘅历史同埋文学有关噶，我睇到呢个障碍嘅机会特别多。下面用黑体字标题列出嚟嘅主要几个问题：唔知道自己国家嘅历史。1950年到1953年，共产党喺农村土改嘅时候，杀咗200万到500万嘅地主。1959年到1962年，毛泽东推动大跃进嘅离奇农业主张，引发3000到4000万中国农民饿死咗。1966年到1969年嘅文化大革命，又死咗几百万人，亦都摧毁咗中国文化嘅几个最基本嘅价值。1989年喺北京嘅市中心屠杀咗要求民主嘅学生同埋老百姓，仲有好多其他例子，但提唔提都冇所谓啦，因为中国出嚟嘅学生几乎都冇听过。我所讲嘅几乎冇听过，系因为有时候有模糊印象，但系亦都包括严重被扭曲嘅理解。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好叻嘅学生，鲁迅小说能够分析得好透彻，山西出嚟噶。父母都是干部，有一日他到我的办公室来，一对一很神秘地问我：林老师啊，在六四到底是士兵杀学生多，还是学生杀士兵多呢？他在山西听讲过这件事，但只是知道有一些暴徒杀了一些解放军。他这样的例子也都不特殊的，他的很多同学都知道解放，但是不知道杀了几百万人，知道有大躍進，但是不知道有大饑荒等等。而第二点就是将国内的政治习惯带到国外。有一次为200多人的大课去演讲的时候，我提到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例如隋末、明末等，同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相同之处。讲完之后，有一位中国学生来找我说：林教授，你講呢啲都係敏感問題，口氣係高知識噶。佢以為教授可能唔知道侵犯敏感嘅領域，應該話俾我聽。我回答俾佢聽話，我做教授嘅責任就係盡量清楚地將真實嘅情況講出嚟。至於邊個人、邊個機構、邊個黨認為係敏感問題，這個唔能夠影響到我講嘢嘅內容噶。呢位學生唔服從，換一個更加嚴肅嘅口氣。好似認為教授繼續講呢啲敏感話題，教授就有問題啦。第三點咧，就係帶來內外有別嘅原則。中國學生嚟到外國，經常都帶有內外有別嘅原則噶，好難將自己處於在外嘅位置。聽到外國人去批評中國共產黨，就馬上認為係等同於批評中國，而且批評中國就等同於批評我，因為我是中國人。其實這兩個等同於都企不住腳的。外國人當然也都包括那種愚昧的種族主義者，看見一個中國人就認為，哦，你這個將芬太尼帶到我們這裡的人。但這種種族主義在美國校園裡面少之又少，中國同學的腦袋裡面那個公式，中國人等於中國等於共產黨的來源不是美國社會，而是中共的教育。有趣的來說，在這個公式問題上，我們應該說中國共產黨和美國種族主義者是不約而同的盟友。最近有一位中國朋友跟我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就是為什麼美國的政商界、金融界和科技界有這麼多傑出的印度人，中國人卻不多的呢？是印度人移民得更多，讀書讀得更加好？都不是，都差不多而已。我這位朋友自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中國移民，他認為這個問題跟移民態度有關，印度人不帶來內外有別的鎖腦概念，願意跟美國社會同化，我覺得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反正中國學生帶著中國人就等於中國就等於共產黨的概念來到加州上我的堂，給予我一個相當難辨的問題。我要是遵守講真話的原則，當然不能夠不講中共的壞話，但這種話一講出口 一部分中國學生就馬上嘅反應就係、這個洋人老師睇唔起我，我盡量講明我嘅態度唔係睇唔起中國老百姓，更加唔係睇唔起班上嘅任何同學。相反，我嘅態度就係同情共產黨嘅受害者。但呢條路唔容易走㗎。中共灌輸到學生腦袋裏面嘅內外有別概念係好牢固㗎。學生離開佢有離群嘅感覺，唔安全嘅感覺。前幾年我對一位資深中國教授解釋咗我嘅困境，佢馬上明白啦，亦都向我提出咗一個好好嘅建議㗎。向佢哋聽一啲中國人自己嘅聲音啦。例如我問，例如胡傑的電影《尋找林超的靈魂》，呢個係一個十分動人嘅故事，裏面嘅聲音100%係可信嘅。指控毛澤東時代嘅中共好難揾到更加有力嘅材料。胡傑係一個中國人，拍攝嘅亦都係中國人，同你哋洋人毫無關係。我話，但係仲係一個洋人選擇嘅喎，唔係，係我選擇嘅。你呢個洋人係聽我嘅。呢位教授笑住講啦，接住落嚟又話：你唔使要求學生表示同意。你俾佢哋睇就得㗎喇，我諗佢哋會心裏有數。第二年我向學生播放咗《尋找林超的靈魂》，睇完之後我並未有要求佢哋表態，讓佢哋離開自己想自己㗎。但我免不了又喺度諗啦，要係喺加州開印度歷史嘅課堂，印度學生嚟讀，老師使唔使要咁提心吊膽呢？轉彎抹角咁樣對付敏感問題呢？印度學生喺美國讀書培養獨立思考有冇優勢嘅呢？有幾大嘅呢？以上係美國普林斯顿大學退休教授林培瑞為美國之音中文部撰寫嘅特約評論員文章。唔好講政治，中國留學生海外求學的障礙。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播出美国之音专访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的报道。
旅居德国的严歌苓决定成立自己的出版社，而他第一本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下创作的长篇小说《韦拉蒂》，从文革武斗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回城怒交严打，一直贯穿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以中国80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幻灭为主题。严歌苓接受美国之音重心视角专访的时候说，米拉蒂这本书是他献给80年代一首的挽歌。他说，长辈过去在文革当中所经受的，是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现在正在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不断重复，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严歌苓将他父执辈在80年代的亲身经历予以重组和虚构，再加上他自己在80年代的所见所闻，作为米拉蒂这个故事的原型，讲述了文革浩劫之后两代知识分子的爱、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文艺创作的思考与挣扎。严歌苓说，主人翁米拉蒂和他当年一样，是从一名的民工团的舞者转型为年轻作家。他在书中用米拉蒂作为一双眼睛、一条线索，连接了80年代所有可能发生的故事。这些曾经的中国往事虽然看似是荒诞，他是真实感好像是超现实主义的油画，令人惊心动魄。诗人杨炼给米拉蒂这本书的评论是，读懂了严歌苓的这本书就读懂了当代中国。被问到创作米拉蒂这部小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严歌苓说，他希望用文学艺术为中华民族书写历史。他说，有些人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来到让他们的这个民族去忘记，是好像是文革、六四这些历史事件，但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些，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不成他为是中华民族。他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忘性是会这么好的呢？记性会这么差的呢？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难，如果不被记忆、不被反思，我们会重复的经历这样的苦难。事实上也都证明是这样。从杜牧写的《阿房宫赋》就已经讲了，秦人不下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就是说你永远是不下自哀，忘的是顾不上来记忆这些东西，这样每一代人就是不下自哀，让下一辈的人去哀其不幸，这种悲剧的重复，他觉得就是太可悲了。 嚴歌苓認為，身為創作者應該用作品促使人民反思、反省歷史。他說，如果連我們作家都沒有這樣的一種一種的主動性、一種自覺性來到替我們的民族書寫一些歷史，那我們所經歷的困境和苦難就不能夠獲得反省。相反的，正是因為文學的藝術形象可以是非常生動，每個人都可能是透過這個藝術形象來到認識一些他自己、他自己的經歷、他自己的悲劇所在。一本歷史教科書可能會太過生硬，亦都太直奔主題，但作為一本小說、作為一本文學作品，就非常容易用它的生動性來到使人反思、使人來到思考，就是所有的這些人物他們的經歷之所以發生，究竟是為何發生，他們不能夠永遠不去追其所以然。嚴歌苓自己在米拉蒂這本書當中寫話，一個缺乏對荒誕的認識、缺乏諷刺意識的民族，是思辨能力孱弱和自信力不夠的民族。嚴歌苓對美國之音話，中國人在過去三年疫情下所經歷的種種苦難和荒誕，實在是太超現實、太魔幻。他覺得他都已經沒辦法再用憤怒和悲哀來表現，因為當今中國的這些事情已經超過了常人、常理和常識能夠理解的範圍。你看看今日失蹤的一個領導，明日有誰不見了，這個怎麼可能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呢？正常的國家所經歷的事情呢？嚴歌苓說，他現在年紀越大越不喜歡一本正經地去控訴，或者是寫得太過沉重，因為他已經是看穿得太多。他認為一個最有力量的民族是能夠經得起自嘲的，他身為民族的一員來到自嘲自己、自嘲他自己的這個民族，他覺得這個是一種自信和有力的表現。如果他永遠都是哭哭啼啼地在那裡訴說中國人的苦難，他覺得這個已經是不足夠，因為現在已經不是愛恨憤怒就能夠解決的問題，現在已經遠遠超過了愛恨憤怒這種原色調的感情，已經變成了就是一種荒誕。特別是這三年的種種中國人所遭受的所有苦難，令他都感覺到有一種荒誕的意味在裡面。他如果經過了這三年還是用原來的那個寫法來到寫我們的這個民族，他覺得就可能是沒有成長。他認為他已經成長了，這個是一種的成長，是全世界和中國人一起經歷了三年來這一場疫情的災難，是一種傾城、傾國、傾球、傾翻了地球才讓他認識到的一種荒誕。嚴歌苓認為，當今中國社會這種荒誕亦都是最近刀郎的歌曲《羅薩海市》之所以能夠引發巨大共鳴的主要原因，因為刀郎亦都是運用諷刺的歌詞，將中國社會以醜為美的荒誕現實是唱了出來，是叫了出來。嚴歌苓都舉了兩個例子來到說明當今中國社會這種美醜顛倒。他說，有一次在簽書會上，一個年輕的女子走到他面前請他簽書，還希望嚴歌苓多加四個字步步高升。嚴歌苓問他為什麼，這位女士理所當然地說他做了公務員就是要步步高升。嚴歌苓將書還給這位女士，對他說，你好好為人民服務吧。嚴歌苓還舉了另外一個例子，是一個的女仔因為沒有錢出國留學，是哭喊著問她的父親為什麼不去做貪官。嚴歌苓對中國社會這種赤裸裸的以醜為美是感到心痛，她說從一個這麼幼小的心靈，17、18歲她就覺得寧可做貪官亦都不要做一個貧窮、一個有道德、一個有運身、具有美德的人。嚴歌苓在鏡頭前對所有的中國人提出一個靈魂的拷問，說你說美德是能夠吃嗎？能夠用嗎？如果不能夠達到這兩個目的，既不能夠吃又不能夠拿來消費，亦都不能夠變現成是任何一種實際的好處，那這個美德就等於是一塵不值，就是垃圾。但如果每個中國人都將美德當成垃圾，我們成為了這樣一個民族，那你覺得我們還好嗎？嚴歌苓在專訪當中坦承，他曾經一度患有抑鬱症，醫生跟他說如果服藥可能失去他的創作能力，但他說他首先要做一個正常的人，就好像他當年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離開中國，首先是要能夠自由，能夠講真話。嚴歌苓亦都藉由米拉蒂女主角的父親米蕭在離開中國之後講的一句說話來到表達他的心聲，哪裡有真的藝術，哪裡就是中國，呼應了已故歷史學者余英時先生曾經講過的，他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嚴歌苓說，這個是一種血液的關係，他認為 China 是一個祖國的概念，你不能夠說他是因為你不在這個國土上，你就這個祖國就不屬於他了， 所以他非常自信，就是他只要能够写中文，能够同全世界的读者讲他的中国故事，这个祖国是随着他的走动可以同他一起漂流。因为这个祖国是文化的祖国，他讲得更加具体一些，是曹雪芹的，是汤显祖的，是关汉卿的，是他们给他成全下来的祖国。他说你可以将我逐出中国，但你没办法是将中国从我心中是拿走。严歌苓在专访当中用英文和中文重复强调了这个句子。虽然身处异乡，短时间都可能没办法再回到国内，严歌苓对那些仍然在中国同他一样感言的知识分子，好像是许章润、耿潇南、记者高瑜，还有作家张怡和、芳芳等人表达敬意。他说他觉得他们比他更加勇敢，因为他毕竟是人身方面没有这种被边控、被传讯、被羁押的危险，但他们是切身在这种威胁就很临近的地方生活，他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勇士，他觉得他是在这里向他们学习。被问到在习近平当局变本加厉的言论钳制与思想管控下，在中国的作家是否还有创作的空间，知识分子是不是还有脊梁和担当，定是只能够好像米拉蒂书中所写的被迫成为碎人呢？严歌苓说他相信他们都是非常苦的，要怎样写才能够将自己不是那么扭曲、不是那么阉割地去将作品发表出来，他们不能够将自己最好的才智、最大的聪明发挥在是那么写得好的这些作品，而是要消磨在这样去写的隐晦，写得圆滑可以过关，这个是很令人难过的。不过另一方面，他觉得是装睡也是一种生存的方式，是一种存活下去、幸存下去的一种方式。他觉得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去苛责一个想活下去的人，但他只是希望如果每一个中国作家都能够有像耿潇南、好像高瑜、好像芳芳这样勇气讲出一句你真心想讲的说话，他相信这个会对我们的中华民族、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学有多大的补救。严歌苓说现在的收入虽然减少，但生活可以简化，而且在完全不受中共审查、完全自由的环境下，亦都激发他更多的创作的潜力。他未来除了继续以中英文写作之外，他和先生成立的新歌媒体有限公司亦都将为其他的中国作家出版作品。他还打算尝试写舞台剧，并且计划拍摄自己的电影。严歌苓说他可以无偿提供剧本，目前亦都已经有一些导演有意愿合作，请大家期待。以上是美国之音与严歌苓的专访的访问的摘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习近平的思想是怎样炼成的。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
在今年的国庆讲话中，习近平说身经情上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但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团结就是力量，信心赛过黄金。这句打气的话讲明了习近平是明白到当下中国的症结所在，内外交困，问题重重，士气低落，党心和民心都散了，所以才呼吁团结要有信心。今年是中共统治中国74年，之前流行一个73年大限的讲法，尽管中共看似逃出了这个规律，但麻烦并没有停止的，而是越来越重。造成这个严重麻烦的不是哪一个人，正是习近平自己。如果不是他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强行的连任，即使在过去10年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将这个国家折腾得半死，随着他的两届任期结束换个新领导人上来，还是有止血机会的，甚至有可能再次来一个拨乱反正。但是随着他在台上赖死不走，国家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得不到纠正，哪怕有局部的纠错，就好像现在经济上所做的这样，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今年以来的形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习近平不是不清楚，甚至亦都不是不知道他就是问题的根源，然而一切都太过迟了。退回到去上台之前的邓小平路线，不单止他这10年算是 白忙了一场，很可能在这个退的过程中会有刀光剑影，因为政治路线上的大倒退却不是好像打个转线灯将车开往另一个方向那么简单的，伴随着政治路线的后撤从来都是残酷的权力斗争。习近平在大退却的过程中不可能稳掌权力和政局，退却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权威的消退和权力的收缩，所以如今他只能够硬着头皮在既定的方向和路线上是这样走下去，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迂回，或许运气好还有一线突围的机会，他所赌博的就是这个机会了。事实上习近平不可能退回到邓小平的路线，这个是他眼界和见识所决定的，或许他做事能力不错，然而他的知识视野和思维模式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所做知青的一个阶段，虽然后来都上过读过大学，做过沿海发达省市的地方官员，并且在权力中环了几十年，还是频繁出过国。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阅历和际遇，对他成年之后认识世界和看问题的角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成年时随着社会交往扩大以及工作的历练和家庭的组成，对世界的认识和思维方式会有改变的，但对多数人来说，基本的世界观和对事物的认识方式是由青少年那个阶段确立的，这个阶段的可塑性也最强，但是一旦确立了某种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再有大的改变就很困难了，除非之后的人生又有大的变故，这个是得到心理学支撑的。不幸的是习近平的青少年刚刚就很不幸，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曾官至国务院副总理，但是不是核心领导层成员。1962年因为小说刘志丹事件被大多数中共元老都过早被打倒，这个时候习近平不过只是一个不够十岁的少年，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异常残酷，一旦被划为政治异类，连带所及对子女的后果非常严峻。习近平本人受到过几次的审讯，并没有父亲的被任，他从原来高高在上的第一等级瞬间跌落到底层，和地富反右为伍，比他第一等级大多数同龄的人都过早尝到失去特权的滋味，这个是少年习近平接受的人生第一课。他带了给习近平的首要教训就是权力的重要，在这个体制之下没有权力什么都不是。1969年1月习近平被发配到陕西延安梁家河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这个时候他才15岁，在梁家河前后逗留了七年，后来官方将习近平的这一段履历称为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发迹之后经常说梁家河带给他怎样的人生锻炼，令到他认识到真正的中国国情。官方亦都将梁家河塑造成新时代的韶山聪，成为了中共党员和中国人民的朝圣地方。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官方宣传的这样的，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可以说是非常落寞和无聊，为了改变命运，他写了十几次入党申请书，拼命向党表明忠心，终于在1974年被批准入党，没多久就成为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来被推荐上清华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大逆转。现在很多知青在回忆回自己艰难的知青岁月的时候，都喜欢说青春无悔，时间有时会过滤人的心境的，尽量从美好的一面从记忆中提取当年的情景，某种程度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习近平来说，他去梁家河是真正要在广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无论他个人是不是想接受这种教育和锻炼，但作为黑五类，他不得不接受 一種命運安排。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習近平的思想是怎樣煉成的呢？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每日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今年是美國和南韓簽訂美韓共同防禦條約70周年，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演說時指出，兩國關係已經從一個關鍵的安全聯盟發展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全球夥伴關係，這種夥伴關係的範圍和重要性正在與日俱增。布林肯國務卿說，我們一直在加強我們夥伴關係的所有層面，從我們的安全開始。
That commitment to mutual defense is ironclad, and that starts with extended deterrence, particularly in the face of the DPRK's provocative actions, including its missile launches, which violate multipl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對共同防禦的那一項承諾是鋼鐵一般的，這個開始於延伸威脅，特別是在面臨北韓的挑釁行動之際，包括它的導彈發射，這個違反了多項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並破壞朝鮮半島及更廣泛地區的穩定。今年8月份，美國總統拜登接待了南韓總統尹錫月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歷史性的大衛營峰會，討論了如何在一系列的共同優先事項方面加強合作。布林肯國務卿說，
The leaders emphasized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a rules-based order.That includes freedom of navigation,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They also reaffirm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三位領導人強調了他們共同致力於基於規則的秩序，包括航行自由、和平解決糾紛。他們還重申了台灣海峽兩岸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這個是整個國際社會的安全與繁榮所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布林肯國務卿說，美國和南韓仲喺度加強雙方嘅經濟夥伴關係。
Since the 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was approved, bilateral trade has surged dramatically. Over the last 2 years alone, Korean companies have invested more than $100 b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riving innovation.
自從美韓自由貿易協議被批准以嚟，雙邊貿易僅喺過去兩年就大為激增。南韓公司已經喺美國投資超過咗$1,000 億，推動創新，並為美國人同埋南韓勞動者都創造了良好的就業職位。布林肯國務卿說，最後我們讓我們的夥伴關係為推動世界各地和平與安全而努力。
That includes in Ukraine, where Korea under President Yoon has been a valued partner in supporting Kyiv in the face of Russia's brutal war, and in its defense of principles at the he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United Nations.
這個包括了烏克蘭，在尹錫月總統的領導之下，南韓一直是寶貴的夥伴，支持基輔面對俄羅斯的殘暴戰爭，並捍衛國際秩序與聯合國憲政的核心原則，主權、領土完整和自由。布林肯國務卿說，由於發生在烏克蘭的戰爭，跨大西洋與印太地區的關係變得比以往更為密切，南韓、日本、澳洲和新西蘭如今都是北約會議的定期參與者，美國盼望住在今後的歲月裏面繼續加強美韓夥伴關係。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